好，我们先开始来介绍书，好不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两本书啊。我先介绍这本英文的啊，叫做《我儿你要听》啊，《Hear My Son》啊。我想注释书我就不会再介绍了。注释书的话，你去看。我们第一次介绍你读如何读箴言的后面，它有大概三页，就是介绍所有箴言书当代最好的注释书有哪些，作者是谁。那剩下的我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啊，其他的不是注释书但是讨论箴言的书。这本书啊，作者叫 Daniel Estes 啊，我很喜欢看这种人的书。这种人你们大概不容易认识他，他在一个大学你大概也没听过，是个基督教的大学，在 Ohio。 你知道哪一个城市？你告诉我，你就知道Ohio。 还有呢 Columbus， 这个基督教大学在一个 Ohio 的城叫做 Cedarville， 香柏镇。如果以后有机会经过去看看长什么样子，我想那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那个学校的神学院有几位很杰出的老师，有年轻的有年长的。这一位作者是旧约的老师，他1984年开始在那里任教，他在英国的剑桥完成他旧约的学位，一直到今天。1984到今天是几年了？差不多24年了啊。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被有一位叫 D.A. Carson， D.A. Carson 这个很有名的福音派的神学家，他在10年前英国的校园书房委托他 D.A. Carson 做主编，编一系列的书。这一系列的书在我们的讲义上叫 NSBT 啊，就是 New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就是在圣经神学的一些新的探讨、新的研究。那他做主编，当然 Dear Carson 他们的见识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眼界都是够的，所以他编这一套书的时候，他到全世界各地去找一些优秀的一些圣经的学者跟牧师，邀请他们来撰写他们这一生最精华的对神、对神话语认识的精华，把它写成的书。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一位叫 Daniel Estes。 Daniel Estes 应该是D.A. Carson 在剑桥的前后期的同学D.A. Carson 是研究新约，他是研究旧约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你知道学者或者是说牧师有两种，一种就是名气很大，有没有？像葛福林，33年前格里汉牧师证道的时候，我就是其中陪谈的一位。那天下雨，人很多。另外一种牧师和学者就是这种，你不大知道他是谁。只有圈内人的圈内人知道。圈内人还有分两种，一种是想成为有名气的，另外一种就是想把他自己的专业做好。 所以就埋首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在我所知道台湾没有人去那里念神学啊的学校里面耕耘啊。那么他的新约也有几位年轻的老师非常优秀啊。那这一本书呢，他是写箴言的1到9章，非常的精彩啊。有人问我说，何长老，这个书要到哪里去买？你自己想办法去买啊，因为你想办法去买你才会读啊。如果我通通放在这儿卖，我们都出售的话，你大概很容易买，你很不容易读。如果神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个能力，你可以自己阅读英文的话，我鼓励你自己到譬如说亚马逊的网站，或者是啊任何一个大的美国书店的网站都可以买得到，它可以寄过来。这本书呢，几乎把箴言前面9章的教导，等于是说啊融会贯通，可以这样讲。它从一个教育，一个从事神学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一个做父母的角度，你要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内容，根据箴言，你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把神的事讲清楚，这个难还是简单？你现在跟孩子讲话他都不听你的，但是他的同学跟他讲话他都听，他觉得你的话已经频道不对了，为什么啊？这个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困境啊。那我这本书我是非常喜欢读啊，我自己反复的读啊，因为自己读自己就会有很深的领受啊。他也把箴言的教导，箴言的语句啊，做了很精致的一个分类啊。我相信啊，你读了以后，大概以后读箴言前9章，你应该是啊非常的有概念，很熟练啊。那主要的是他讲出一些箴言里面很少人愿意讲，你们读箴言啊都是一句一句零碎的读，对吧？对吧？你们知不知道箴言1到9章是一个故事，是个连续剧？不知道。所以你们现在读箴言就好像看连续剧，人家100集你只看了其中5分钟，然后说哇箴言好棒，棒什么啊？其实箴言既然是智慧人写，他绝对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笨。你读了2句你就变箴言的智慧人，如果我是写箴言的人我就跳起来了。好，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就是介绍你们认识一些啊平常你不容易知道的作者。顺便我提啊，在台湾啊，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注意到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读基督教的书啊，我鼓励你们读，因为台湾的市场已经很小了，繁体字的市场全世界只剩下台湾和香港，可是全世界基督教的出版最精彩的2个地方就在台湾和香港，可是读者越来越少。你知道这个下去会是什么局面呢？作者会越来越少，译者会越来越少，出版社哈会越来越少。再以后呢？其实过去40年在台湾的基督教的出版，他们怎么挑书，就决定了你读什么书，你读什么书就决定了上帝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他们告诉你上帝是什么样，你大概就说他是什么样。 所以将来在台湾，我鼓励你们读，也鼓励你们买书来读，不要去借书读啊。虽然我们楼下有很好的图书馆，图书馆是做什么？就是买不到的书去借来读。啊，我觉得要帮助这些从事基督教文字的工作的人。美国为什么现在是世界独占鳌头？因为它市场够大。市场够大有好处，但是带来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你读的，你通通什么？你通通只有接受的份啊。台湾和香港真正用中文从事神学和圣经创作的人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靠这个是没办法养生的，单身还勉强。如果你是有婚姻有孩子，你想要靠写基督教的书过日子，用中文写你不用想了，用英文写你有机会，但是我看不大，对不对？因为不是你的母语嘛，你举的例子人家都觉得怪怪的，因为不是西方的例子嘛。啊，这是啊，为什么鼓励你们读书啊？你说你不读书会怎样？不会怎样，你还是好好的。只是看起来内行人看内行人就知道你这个人就这个样子。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来主日聚会很宝贵，我们如果周间参加一次团契也很宝贵，可是光这个是不够的啊。很多人问我说，那何长老，我从小就不爱念书怎么办啊？这不是一个问题啊，我认识太多的人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一个爱慕主的人啊，你的爱慕会让你什么产生很多的动力去克服你在阅读的障碍。阅读的障碍不是你有我也有，任何一个作者你熟练了以后就慢慢没有障碍，你换一个作者读就开始什么有一些障碍。任何一个讨论圣经或神学的书籍，当他讨论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刚开始读有障碍，因为你不熟。等到你把它搞熟了，你读出埃及记相关的书，读它十几二十本，你再去读罗马书，你还是有障碍。所以障碍是楼梯啊，是一阶一阶往上走的，它不是像走那个百米高栏一样啊，你是一阶一阶跨，它不是这样，你是一阶一阶往上走。第二本书我要介绍的叫《人性与德性》啊，是这本书香港出的，这个作者呢叫做曹伟同，我不认识他啊。他在 Princeton 求学，求完学他是念系统神学，回到香港任教。他的书是偏重在基督教的伦理。我为什么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其实它的目的跟箴言的目的是很类似的。你们猜箴言讲很多的事情，最后他想要你做什么？箴言说懒惰的人啊，睡觉睡太久的人会穷，所以呢我就不要懒惰，我就不会穷。如果你读箴言是这样读的话也没什么不好，但也没什么好。那还有人读就是说要我怎么样，就是读箴言怎么样有智慧，我的财富就可以增加。你就想试试看，你想找到一些定律因果，你想要抓到前面就来了后面，你是不是这样想？这个世界就是因果吗？其实这个世界的每一样事情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造每一样事情最后他是要我们这些第六天被造的人更像上帝。像上帝在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德性啊。我问你们啊，你是不是很想知道，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 一个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你想知道怎么做比较好，是不是？你想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那样做是错还是对，你想不想知道？
想，
很想知道。但是容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好，假设你知道了，你就会做吗？不一定。而且你知道的那个对错是你想出来的还是别人让你知道的？你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其实加总起来决定了你碰到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看，你有多少的资源可以找到答案，可以解决问题，可以身体力行，对不对？每一个人的资源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成长的历史不一样，这些东西原来就在你身上，这些东西对你在关键的时刻影响大还是不大？我们每一个人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都想跳脱这个问题，然后看到所有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事情和因素，掌握它，分析它，了解它，然后找出一个答案。 Go ahead， 真的吗？我告诉你，其实每一个在碰到问题的人，你不在问题的外面，你在问题的什么里面，你怎么看都在什么里面。所以你不可能像上帝一样跳脱出来分析你的问题，分析的这么客观，因为你在什么问题里面的一部分。好了，下面的问题啊，这种书它里面主要是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人性，一个部分是德性。德性当然是讲圣经的德性观啊。它里面主要前面主要是介绍一些历世历代很重要的基督教的神学家怎么看人性，以保罗为基准，奥古斯丁啊，加上马丁路德，加上现代的一些人，包含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个瑞士的神学家叫卡尔巴特啊，卡尔巴特分析罪，他在这里面讲了三章啊，很短的一章。你知道什么叫罪？他说罪有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叫做怠惰。信主不难，信下去很难，对不对？我们觉得信主了罪得赦免了，哈利路亚，可是不要三分钟那个又来了，怎么办？不是三分钟又来了，三分钟每三分钟啊他就什么又来了。其实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愿意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不坚持是一种怠惰。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道成肉身是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从上往下。这个是要解决我们的骄傲，我们要能够谦卑，要能够软下来，我们要能够走下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夸口，对不对？道成肉身。反过来有一种你下不来就是个罪，这个叫骄傲。还有一种罪是你上不去。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要早点起床？你知不知道不要再吃那些不该吃的东西？你知不知道要早点睡？你知不知道要这个要那个？你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根本不需要分析，但是你就上不去。这是一种什么？怠惰。他说怠惰是一种罪。你说和尚，我们是讲真言，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其实我们不愿意改善我们自己，付诸实施，我们总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放纵自己，对不对？ 对不对？我们平常都是励志，我们每一年都要励志，今年要减瘦几公斤，然后今年要读圣经，今年要好好聚会。可是我们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上不去。你知道上不去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你不知道，不是？我们简单的分析叫没有力量，对不对？你为什么没有力量啊？我就是软弱，我就是个罪人，所以我没有力量。你猜猜看，上帝会不会救一批软弱的罪人，通通趴在那儿，趴他30年，大概就见上帝了？会不会？应该是不会。那问题出在哪里？德性啊！你要问一个问题，不是我应该做什么才对，你要问你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要问你是什么人，你跟什么人在一起长大，跟什么人在一起寻求认识神，这才是箴言最精彩的地方啊！你知道德性最简单的问题是你告诉我，你从出生开始，你是先知道对错，还是先活在对错里面？
活在对错。
谁给你对错？你都不知道对错的时候，你就活在一堆人给你的对错里面。你小时候做对做错，慢慢有人告诉你这个是对，那个是错的，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是不知道对错，你天天都在做对做错，对不对？所以是你周遭成长的那一些最重要的人决定了你在关键的时刻你会怎么想，你承不承认？所以选择跟什么人在一起做什么人，比选择我应该怎么做更基本。上帝说我们是罪人，然后他要召我们做义人。我很喜欢讲这件事啊。所以在座做父母的，你们最担心的是孩子做错事，孩子还是孩子交了坏朋友？这是两件事哦。前面那个问题是对错的问题，后面那个问题是你要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因为人啊走不对了，你这个对错是什么？很难扭转，很难澄清的，对不对？因为他活在一群什么不讲对错的人当中，他们有他们的对错。所以为什么要信主以后进入教会？因为这里有一群啊，用上帝的样子要去成为自己生命样子的一群人。所以要在教会里面聚会、生活、服事，你在关键的时刻你找他问问题的人，跟你思想的方式跟你得到的资源是不在教会的基督徒全然不同的，对不对？结果有没有不同？当然不同。所以你看呢，西方基督教的这个政治领袖在最关键的时刻找谁？找神父，找主教，找牧师。我们这里是什么 long stay？ 差很远哦，差很远哦。你知道你这个谁对谁错的问题是决定你最后要跟什么人一起成为什么人，你就会去做那些人要做的事，对不对？好，这就是这本书非常有趣的。它当然很大的篇幅在介绍一个我刚刚讲的这种思维的一个人啊，叫做 Stanley Howers， 他是在美国的这个杜克大学教神学，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他的幼年非常的清苦，他是一个我们闽南话叫整咖郎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孩子，但是他里面啊信了主以后产生的那种力量，那种思维啊，把所有城市人统统给他推倒了。就是他会看，他就问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喜欢问对跟错，他喜欢问你是什么人，你从什么人变成你现在这个人，你现在这个人将来要成为什么人，你要跟什么人成为那个人，这样听懂了？其实很简单，选人比选事情重要，你还不承认，对不对？我们的经验也支持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在关键的时刻会选错人，为什么？放纵，一个是下不来，一个是什么？上不去。这结论其实很简单，但我们就在这里折腾几十年。好，我们今天来看箴言。如果你要买这本书的话，这本书读起来啊，它每一章只有四页，所以很有成就感。我又读完一章了啊，每一句话呢不会超过一行。我读过一种作者啊，就是他一页只有一句话，哇，看了好累啊。如果你需要，等一下你登记，然后把你登记的那个交给我们，等一下门口的同工。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箴言的第四次啊，第四次我们还是一个鸟瞰。今天我要鸟瞰的方式是，你怎么样从四个角度啊来掌握箴言的经文。这四个角度是论述的逻辑，隐喻的这种修辞，还有德性的追求培养，以及观察描述。我会全部用第二章做例子啊，因为我很了解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信友堂弟兄姐妹啊，听到的不喜欢打岔。你今天你听到的时候，一下罗马书，一下启示录，一下出埃及，一下这个以赛亚，他就不听了，觉得你乱起啊啦。其实这个又是什么人决定了你什么样子，对不对？你不在信友堂，你很适应这种方式。我认识一些长辈，好有趣，他们听到的时候，听完了是说。有一次偷偷的跟我讲，他说刚刚我听了那位讲道的人讲哦，我听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要跟别人讲哦，那我现在都跟你们讲。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他讲一句话我这终身难忘，他说他刚刚都没有在讲圣经，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他在这一群人当中聚会数十年培养出来的一种眼界，一种敏锐。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也知道你没有在讲什么，他也暗示了他真正要听的是什么。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宝贵的资产啊。那我们不敢说我们这个方式是最好，但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用这个方式。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论述的逻辑。我要打破你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箴言不能一句一句读，箴言要一段一段的读，一章一章的读，几章几章的读。第二个，我要打破你们的观念，箴言的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常常是都不拢的，对不对？好像这个叫乱枪打鸟啊，就是散弹枪。我告诉你，箴言不是散弹枪，箴言是那个 榴弹炮，一炮就可以把那个装甲车打穿的。我就是要告诉你，一个智慧人会不会有逻辑，会不会，应不应该有，
应该。
那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读智慧人就读不出这个逻辑呢？结论是什么？很容易得到结论，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你这个智慧人不讲清楚一点呢？这样不是大家都省力吗？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会这样想，因为你是什么人？你做父母做久了，做老师做久了，你就会发现啊，单刀直入的话，其实在关键的时刻是什么？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是什么？完全没有用。特别是越熟悉的人啊，越没有用。因为你都讲过了，从小就耳濡目染啊，熏陶很多年了，你还是那一套再翻上来啊，没用的。所以你要什么？有智慧。就听起来好像很容易，结果是什么？哇，结果是一整章的信息。我们来看啊，我列出来，譬如说，你看最右边二章一到五，二章六到九，二章十到十二，我是做这样一个分段，你们可以参照我的讲义读，因为我会把希伯来文漏掉的一些连接词补上去，譬如说。第一节说，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接着说，你若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第三节开始，因为这个字没有出来，你若呼求明哲，若扬声求聪明，若寻找他，好像寻找银子，收求他，好像收求隐藏的珍宝。这是因为前面是你如果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所以或者是因此，到了第五节，你就明白。中文有个就，有没有？其实那个就字其实要翻译的是希伯来文的因此或所以，但是我们中文这个就，如果你会读它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你不会读它就过去了啊。也许翻译圣经的人有想到，因此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并找到对神的认识。你这样一路看下来，我都帮你排好了啊。意思就是说，你要领受，要侧耳听，要呼求，要寻找，要收求，你做了这么一大堆的事情，它的内容是什么？言语、智慧、明哲、聪明、聪明、命令，然后结论是什么？因此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找着对神的认识。有没有逻辑啊？有，只是你没有太注意。好，这中间呢很有趣啊，呼求明哲，扬声求，因为你要求，你要扬声求，你才能明白，你要侧耳听，你才能明白，你要真的去领受，你才能明白。你明白什么？你们猜猜看啊，听重要还是说重要？说不重要啊？那你对你们家的人以后都不用说了，就扎个眼睛就行了。可是扎个眼睛也要什么？专心求，他才知道你扎左眼右眼有什么不同啊。其实他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你最后如果要明白敬畏耶和华，要对上帝认识更多的认识，你有个过程，你需要筛选内容，你需要对那些内容付出足够的投入，是不是这样？他举了一个例子啊， 寻求他如同银子。银子会不会天上掉下来？会不会？不会。银子要怎么得到？你只有几个方式啊。第一个就是努力的工作，去赚你的薪水跟奖金，对吗？第二个就是去买股票。请问你买股票要不要去花一点心思啊？你说我不用，我祷告。祷告也是花一种什么心思啊。有人是不看盘的，有人是要看盘，还要看技术分析、基本分析，要收集很多的资料。你要不要花心思？要。所以任何一个财富的得着，你都要有一个正当的过程、努力、内容，才能够帮助你得到那个你要的结论，叫做敬畏耶和华。你再注意看我这个排法，就是我的言语智慧明哲是在一排，我的命令聪明是在一排，下面是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叫聪明，什么叫聪明，他讲了个半天啊，左转右转啊，最后转回来，什么叫聪明？圣经箴言的聪明是什么？认识神。我认识很多聪明的不聪明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在世界的标准非常杰出的人，可是在认识神的事上一无所用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但是这是一个翻译啊，因为中文只有聪明这样的一个词汇来表达这个意思。当然我知道一般人用聪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上帝给你头脑还不错，你真正的不错不是说你只考考几分啊，不是说你机测考多少，不是说你在公司的表现怎么样，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是认识神。你对神的认识，你有没有像赚钱这么努力过？有没有？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像股票大跌那么痛心过？有没有？对你来讲，如果都没差的，基本上你是什么人？你是无所谓的人。无所谓的人没有聪明，没有智慧，没有方向。无所谓的人就是我刚刚讲不上不下在那里什么徘徊的人，这样的人多不多？蛮多的。当他讲完了这一段，他马上就讲原因。你这样做，因为上帝要赐给你智慧，他要说出知识和聪明，他要存留真正的智慧。我们要去得，这是一方面，一到五节。但是得有另外一个前提，要上帝愿意给，对不对？或者是你要得真的智慧，上帝给的是真的智慧。很多人信不了基督教，跨不了那个门槛，是因为我怎么知道你们讲的是真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你告诉我，你觉得什么是真的？你也讲不出来，所以就在那里什么徘徊，你上不去，你也下不来。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的位置做一个什么人定位定在这里，你一天到晚说你要寻找真理，其实你真正在做的是质疑所有说他是真理的人，对不对？当你否定了所有的东西，你这个人已经开始不会肯定。不会肯定的人最大的痛苦是不会有朋友，不会有真正的爱，因为爱就是要肯定，要投入，要奉献，要牺牲，要为你要去寻求认识的神继续的投资。在下面他讲到因为了以后，然后他有个目的啊，目的圣经叫为要，为要做什么呢？保守公平人的路， 互辟近前人的道。未要这个字我打框框是因为第八节圣经也有翻出来，对不对？你知道未要是一个目的，对不对？因为是一个原因，对不对？这两个有没有不同？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其实就是这两回事啊。你仔细的听，我背一段经文给你听。道成了，对不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关键这一节圣经啊，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原因还是结果？结果还是原因？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赐下他的独生子是原因还是结果还是手段？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啊，我为什么要做？神为什么要把儿子差来？他爱世人，对不对？爱是一个足够的原因，你去做一件你平常想象不到你会去做的事情，这个原因够不够？够。好了，有这个原因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叫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一个方式。最后你要达到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做一件事情之所以会去做，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觉得让我们接受的原因，我们也要追求一个我们想要借着这个原因透过这个方式要达到的结果。譬如说你们都知道要读经祷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读经祷告？你要有一个原因，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基督徒操练灵性啊，都不大会操练原因，我们比较会操练什么？结果。哇，上班很辛苦啊，昨天的力气昨天已经用完了，今天早上赶快什么补给一些需要的能力，有没有？所以早上一起来不管怎么样绷起来，打开圣经两节也是两节了，读完了就上，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没什么不好啊，但是其实你整个的这种回应信仰的这种方式是在追求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上班有力量。方式是什么？读两节圣经，不管怎么样给他读到，然后在公车或者是在车上或者是在捷运上，然后来祷告。哎，这个没什么不好，但是你少了一个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个东西很少人会注意到。上帝做任何的事情是先有因为才有方法，最后有一个结果。那这里的因为，因为上帝要赐给你真正的智慧，为你存留真正的智慧，所以他鼓励你什么？来。你看过一些啊赈灾的场面，有没有？上帝好像那个施的人，然后想尽办法到那个需要的人当中，呼召他们来，来做什么？来得着我要给你们的东西。它是这样一个画面啊。所以你掌握了因为、因此、为要，你大概这一段经文你就慢慢出现了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呢，它最后到了第九节，他说这样你就明白仁义公平正直。原文的意思可以这样翻啊，你就明白仁义公平正直这三件事就是一切的善道。什么叫仁义公平正直？很不容易懂啊，我知道很不容易懂，所以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公平？我告诉你，现在定义公平的人都是世界上在定义还是基督教在定义？
世界。
世界。什么叫公平？ 我相信不容易有人讲得清楚啊，每一个人都有他支持或者是他理解的定义。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你至少可以看见一件事啊，我们来看公平第八节，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什么？前进人的道。公平人跟什么人是放在一起讲的？前进。前进是什么？台湾现在最大的困境是都要追求公平，但是都不什么？前进。什么叫前进？你慢慢去琢磨，但是至少前进可以用来帮助你理解公平。我们要判断公平，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要收集足够双方争议的资讯，对不对？你在收集资讯的时候，会不会有偏见？
会。
什么人会有偏见？不够前进的人就会有偏见。你一开始你的眼睛就是偏的，你收集到所有的资料就是什么？偏的。你的答案什么？就是偏的。你很努力还是什么？偏的。你的动机是对的，你还是什么？偏的。你从头到尾你就不可能不偏。原因不是你不正直，原因是你不前进。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看错？还是你觉得我看的没错？这个人我认识他，我太了解他了。这句话谁说的？这句话是上帝说的，你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太了解他了，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你看我们的中文是不是太夸张了？你慢慢的了解，你就会发现上帝不像你想象的这么没有智慧啊。接下来从十节到十二节，当他鼓励你来，然后他说我要这样给，最后我们就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这个结果也是我要给你的结果。因为智慧要在哪里成为你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灵魂里面，他要护卫你，他要保守你。你不要小看护卫跟保守这个字啊，因为这个字很多人没有注意啊。你知道我们常常走错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走错，是因为我们没有被一些合适的人、合适的话什么保守我们。什么叫保守？你看过赛车没有？赛车有一个跑道，对不对？跑道的两边一定有一些什么护栏，而且有一些防护措施，因为它会翻车嘛。它的翻车，它要保持你翻车的车祸跟观众之间要有一个防护的措施。其实我们很低估了我们真正的需要，平常是需要保守，不是需要什么往前冲。其实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需要神的智慧来保守。其实我们本来是做对的，然后做一做做一做就什么，就闪失了嘛，有没有想法闪失了？因为旁边有坏人在诱惑你嘛。然后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要保守。你开车那个驾驶啊，就知道什么叫保守。有的时候打一个盹就什么完了，赶快醒过来。保守什么时候？谁可以给我们保守真正的智慧？所以智慧不是给你对错，是给你对错一直做到对的那个什么整套的能力和智慧，还有坚持的力量都在智慧里面。然后从第十节开始，十一节护卫你，十二节要救你啊！我告诉你，智慧是很现实的，他知道你会走错路，对不对？不然他还不要救你了嘛。救你是什么意思？他要救你脱离什么恶道。 恶道是什么？小智是说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所以我提醒你啊，你真的要学好，就不要再接触坏人。谁是坏人呢？说乖谬话的人，这样还不清楚吗？还要我再解释吗？我最早讲，就讲话就是五四三呢、啊。什么叫五四三？就是讲话，做一个基督徒讲话就是没谱。什么叫没谱？就是跟外面的人是一模一样的，用字思维都是这样的人，这个就是乖谬。乖谬就是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只要自己觉得痛快，这个就是乖谬。你家还不清楚吗？上帝的智慧要救我们脱离，就是你碰到乖谬的人，你会讲什么话？我告诉你，中文说见人说人话，见鬼什么说鬼话。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通常是没有见到鬼啊，所以不知道什么叫鬼话。但是我们见人真的是说什么，我们会跟人的话走，对不对？我们很少是把人的话什么拽回来。你是哪一种人？你是跟的人还是你是拉的人？哪一种？好奇怪，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这样子跟人家讲啊讲啊，大家很高兴，就越讲越开心，有没有？自己也知道开始是离谱了，但是你还会不会讲？你不好意思不讲，为什么？大家都很开心啊，不要破坏气氛嘛。这个就是陷入乖谬人的陷阱。那你说你跟你在一起实在没什么意思，大家都很高兴唱诗歌的时候，你板一个脸，我有这样讲吗？没有啊，我只是要提醒你，很多时候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像这样的经文我们会一直进行下去啊。然后你来看第十五节是脱离啊，那他就描述一下，原来我们是在正道中，后来我们是走偏了。真正的智慧不一定不会走偏啊！真正的智慧是你走偏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走偏了，而且你还知道什么？让上帝把你拽回来。那么一边是讲男人啊，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应该是讲男人那等人，十六节开始把你拽出来是拽出一种女人啊，这种女人圣经叫淫妇，叫油嘴滑舌的外女。有没有？这个你们都很清楚了啊。但是我的结论是要告诉你啊，这个因为所以因此一直延续下去，这整段的经文非常的有层次，非常的有条理。我不觉得你现在的人讲三段式逻辑的人，你一定就会那么清晰。当然这跟翻译是有关系的啊。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整个啊箴言，他用的一种语言是一种隐喻啊。这个隐喻的语言我上次略略讲过，他在这个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服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资产。譬如说前面讲到说，我们要第四节寻找他，就是智慧如同寻找银子，收求他如同收求隐藏的珍宝。这个是一个隐喻，对不对？他把一个人爱钱的那个爱啊，真的是没办法形容，怎么样想尽办法都要给他弄到手的那种爱钱的样子，用来什么形容？要爱什么？爱智慧，爱上帝。那你猜猜看，你比较爱钱还是爱上帝？哎，哦，厉害哦！正常的情况，我们爱钱很容易揣摩，我一看就知道我到底心会不会动。但是上帝哈，总是问你在哪里，钱越多越好，就在这里。可见得他用这种隐喻来形容的时候，不是不得体啊。这有两个讲法。如果你不够爱钱，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主，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爱起来的那个样子有多么的那个赤裸裸啊。 他就是要你用爱钱的那种爱换一个对象，你试试看。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银矿啊，隐藏的珍宝，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对不对？银矿譬如说在深的通道要做下去，然后要进去把它慢慢的挖出来，意思就是说 to win or to mine， 就是你要去挖掘它啊。我想他原来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意思，把一个珍贵的宝藏当成我们要透过一个挖掘的过程才能得到它。那么财富啊，我现在就举财富为例子，像第二章第四节，这是一种比方。我们看第三章第九节，第九节讲到说，你要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节经文是不是很清楚？如果你有财物，你有出售的酒，我们要十一奉献，我们要把那个看得到摸到的财宝当成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手段，这个非常直接了啊！我想你不用再解释了。所以财富本身可以当一个比方，可以作为一种用途，当然你也可以去买房地产。第三个，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你注意看啊，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它相比，这个很难啊。但是圣经的作者就是要把财宝放在你身边，把你拿不到的财宝放在别人旁边，看看你会不会嫉妒，会不会爱慕。结果你发现你真的是嫉妒又爱慕，然后他告诉你这些都没有爱慕我嫉妒我更好。难还是简单？非常难。这一步啊，我很少见到有人这么痛快，碰到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可以善尽千金。但是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比你强，你舍不舍得？所以我鼓励你们买书嘛，舍不舍得？哎呀，好贵哦。你吃个牛排多少钱？不贵嘛，在台北这样还算可以哦。你看看你是什么思维，你这个脑子里面啊，什么便宜什么贵，其实中间是没有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做一个最重要的度量衡。你是跟着这个世界，跟着你自己的欲望在走，你要走到这一条，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啊。我觉得没有再用金银财宝来比较我们啊，真正的爱慕是更合适了，你要超越它啊。真正能超越的人，你才有办法舍己啊，你才有办法真正不要这个世界一切的财宝去寻求神。可是你说何长啊，你要现实一点，没有这些东西我要怎么过日子呢？上帝并没有说他不要给你这些，他是说他给了你这些，但是你要爱另外一样东西比爱这些还要多。想清楚吗？难的在这里。我并没有说他不要给你，他要给你这个目的是要给你什么那个。可是我们通常是两边保持均衡，我最讨厌均衡这个字，因为均衡就暗示什么多元，就暗示什么这个叫什么兴趣广泛。其实兴趣广泛最后要认识神难度很大，兴趣广泛的人最好不要结婚，不信你试试看。第十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你们告诉我，义人会不会饿肚子？第三节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他说不会啊。其实你们这个问题啊，这是有陷阱的。你要问什么叫义人，对不对？什么叫义人？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啊，第三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第四节讲什么？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我要告诉你，义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勤奋。如果你不够勤奋啊，你不要祷告说，上帝啊，我怎么会走到今天呢？上帝说，我费尽千辛万苦把你带领到今天，这样不是很好吗？其实上帝说不使义人受饥饿的应许的前面，他先赐给了义人一个合宜的德性。这个德性是什么？勤奋。所以这段圣经再把第二节连起来，不义之财毫无益处。你知道什么叫不义之财？你没有花代价就得到的钱，这个就是什么？不义之财。你知道不义之财来得快，也很容易什么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代价在里面。所以标准的例子就是买乐透。如果有一天你中了啊，第一件事情拿它来奉献，看你敢奉献多少。这个很真实啊，因为这个就衡量你的价值观啦。剩下来钱做什么？马上一清二楚啊，信友堂是真的还假的，你就知道了。就是你到底，所以财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造就我们的一个德性，这个德性是勤奋。你说勤奋，我生下来就很勤奋，我还没说完啊。勤奋的目的不是赚钱养家，勤奋的目的是要用来认识上帝。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懒惰的人，想要认识上帝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在工作上赚钱上很勤奋的人，不一定会在认识神的事上很勤奋。但是你要在认识神的事上很勤奋的人，你一定要在什么？工作上很勤奋。上帝最后要的是什么？是勤奋的认识神。所以他给你钱也是要做这个，他不给你钱他也是要做这个。最后的目的是钱在你身上走来走去都走过去了，他要这个，问你有还是没有。因为你知道赚钱很辛苦，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从来不说认识神很辛苦？不会啊，上帝有恩典啊。认识神需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一想到代价，哇，那算了吧。所以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啊，上不去什么下不来。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真正爱神的人。接下来最后一个是一个25章11节到12节，这个很多人都喜欢讲的一节圣经。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金金的装饰。金耳环好不好看？不知道。弟兄说不知道。姐妹呢？不好看，那你戴着干嘛呢？给谁看呢？好看，好看，很好看。你一定要学会欣赏好看的东西，培养美感，你才会欣赏上帝的作为。不只是有用，而且是什么？美。我举个例子，神造天地六天造完了，每一天造完了就说好，最后造完了甚好。请问你那个时候开始用了没有？还没有。上帝说甚好，所造的甚好，这是一个美感还是一个实际的用途？美感。 我要告诉你，很多人活在美感里面，这是很宝贵的资产，但是要学会营生啊，要学会自己会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美感在认识神的事上太重要，很多人就是没有美感，少两根筋。你不会美感，没有美感，你就不知道上帝坐在你身上这个事情，你觉得它真是美，你没有办法用别的字来形容，你不能说它有用，用得好，用谁？用我。这个很功利，对不对？但是有的是，你看孩子，请问你养孩子是有用还是美？生气的时候又没有用，又不美。但是我告诉你，孩子会长大，被你拉拔大，因为他真的从小开始，不管什么样的孩子都很可爱。所有的动物啊，小的动物都什么？可爱。不可爱，你不会把它养大了。请问你可爱是什么概念？美。每一个妈妈爸爸都觉得自己的孩子真可爱，真的是很想什么？你不是要，你就是要付出。你每次看他一笑，哎，好可爱，大家不都在笑？但是你欣赏到了那一刹那那个美，这个对我们认识神非常重要。你告诉我，我们会赞美神，赞美神什么？他说耶和华本为善，这是一种美感，要培养自己好的美感。财富，你知道有的人，我认识神，又认识一些人，他每天就看他的存折，每天看一次，看着看着他就笑。其实这是一种美感，你知道吗？只是他的美感是另外一种美。你不要讲哦，有很多收藏那些很古董啊，很多珍贵的这个字画的人，其实他花那么多钱，他要什么？欣赏。他每天看着他心情就有一种愉悦。你看上帝会这样吗？为什么你看钱财珠宝会这样，你看上帝不会这样？所以要去培养一种美感啊，这个美感有的时候是隐藏在姐妹的装饰里面，所以我觉得姐妹的装饰是很重要的啊，不然的话这弟兄就乏善可陈了啊。你要培养他的美感，但是不要让它造成那个什么，就是发现什么都是美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要它专心的有美感。下面还有一个就是道路啊，道路也可能是一个用来啊做隐喻的，这个也是在第二章里面有。我们来看道路这个隐喻的含义，箴言常常就是做两条路。啊，我觉得智慧真的是智慧啊！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在这边啊，在这边走啊，在有的时候跌倒啊，有的时候爬起来，有的时候跑，其实就是两条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路，我们常常喜欢多一点的路，结果走来走去，最后还就是什么？两条路。智慧的路啊，我们看 C 这一点，寻求智慧这一条路，路的一个概念是，请问你走路是不是一定有人走过，它才会成为路？所以它的暗示就是，这一条路不是你一个人踩出来的，它是很多人在前面，他们的摸索，他们的信任，他们的顺服，就一步一步的踩出来你现在可以遵循的一条路。所以它是要经过很多人的投资，很多人的代价啊。第二个就是寻求智慧这一条路不是一个人可以走的。我再一次劝你们啊，灵修啊，在家里自己灵修不可能等于或取代在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灵修，一起聚会，一起唱诗，一起祷告。路是一起走出来的，很多时候一条路你没走过，好奇妙，你一个人就不敢走，两个人你就什么，你就敢走。 有人走过你就愿意走，都没有走过你就害怕去走。我们现在习惯用地图了，我们就忘了去想圣经为什么要用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走。没有一个孤单的路啊，我们都在一群人里面去找属上帝的这一条路。第三个是德性的追求啊，刚刚我已经简单的说了这几个价值啊，你不要看啊，最后你把它记下来。我慢慢的会跟各位分享什么叫正直啊，我以前不是很懂，我现在慢慢比较懂一点了。真正的正直是一个真正的智慧啊，正直的人跟他在一起，你好像有一面盾牌，这比较容易懂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比较不容易犯错，那个人多一半就是比较像什么人，正直人。你很多事情不喜欢做的，碰到一些人你就跟着他去做了，好，这种人啊就是破铜烂铁，他不能保护你，他只能放纵你，这样是不是清楚一点？智慧没有那么难，是你把它想成太难了。最后一点啊，箴言它是有很多的观察，观察自然、社会、人性，提出它的一个描述。我上次有说过啊，照相也好，画画也好，事实上都有一个观点，对不对？我们写文章也有一个观点，事实上智慧人有他的观点，他代表上帝的观点。这里在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九节，他观察了一种女人叫淫妇，有没有？淫妇啊，圣经的词汇叫油嘴滑舌，油嘴滑舌的英文翻出来叫 smooth words，我自己把它翻成叫做话语温顺啊。我告诉你啊，外遇啊，外遇的那个女人通常都不会更漂亮，你知道为什么？真正的外遇其实不是美不美，都在这里，她会顺着她说话，家里这个不会，对不对？很传神啊，他就是会，就是摸着他的毛，顺着他的心，天天讲那些，其实真的假的，谁也不知道，但是他就会讲啊。那你为什么不会讲呢？你不应该讲，因为这是讨好人的话。所以我告诉你，真正有外遇，我认识的都出在这里。我认识真的长得又漂亮又贤惠的没有。所以外遇啊，都有这个特质，所以你不要小看话语哦。所谓的外语啊，外语是什么一个意思啊？我体会了很多年，因为我们周遭的工作常常碰到这样的事啊。不是说我碰到外语啊，是说我看到很多人被外语带走啊。啊，我认识一个在科技界服务的上市公司啊，他的公司上市了以后，他当然就有一非常可观的财富，40多岁，有孩子。有一天他跟他的妻子说，他说我要跟你离婚。他妻子很惊讶，因为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说为什么？你是不是有外遇？他说没有。啊，没有，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为什么？不是，他说我想要一个 different life， 我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已经什么没意思了。外女啊，通常吸引人并不是她长得更好，更有知识，更有德性，而是什么？她不一样。这个人很怪啊，这个男人很奇怪，他就是喜欢啊，他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你慢慢去看啊，他就是不一样，因为一模一样，他绝对不会选他做外遇的对象，你觉得呢？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留美的，工作上很有成就，结 结果有了外遇。他的外遇是在他应酬在酒廊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结婚了，生孩子。他没有外遇之前，他的孩子最大已经大学毕业了，外遇了以后生了一个孩子，跟他的原来的孩子老大差22岁。我百思不得其解哈，结论就是 strange woman。 其实他们有智慧的人就观察，他观察到一个面相，我们常常是喜新什么厌旧，这是人的一种很深刻的罪，一种软弱。我们对上帝有的时候也是喜新厌旧。好，你这样继续的观察啊，观察一个女子，她观察的是她过去的婚姻，观察的是她和上帝的关系，观察的是她的家的生活信仰，观察的是她每一天的生活行为方式，观察的是跟她在一起相处过的人最后是什么结果。你觉得这个人观察一个人智慧人透不透彻？现在你说要做身家调查也不过就是这样。这就代表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智慧是有眼光的，观察的性质它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有褒贬的，或者是一种描述，还是一个什么。我这一次读真言啊，给你们分享，我心里觉得很感恩啊，因为我自己也学很多我自己以前还没有学好的事情。我现在越来越清楚一件事啊，你们真言读完了要学会一件事情，什么？你不要跟我讲智慧啊。你会发现上帝赐给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是他要的不是我们把一切所有的给他。我告诉你创造是什么意思，神创造天地最后干什么？让人尽情享用。创造是一个完全的给予，对吗？上帝有没有说拿租金来？有没有？没有，就是给你用。他最后要什么？他不是要你做工做了很多把钱拿回来给他，不是。真正的智慧，你拿什么还给上帝？如果你想还的话，什么？敬畏神。如果你在这个世上几十年，经过上帝给你的带领的风风雨雨，你有的时候是日子很好，有的时候日子不好，经过了这些，你最后要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你有没有更敬畏神。因为最后这些都不需要带去见上帝，带去见上帝的就是更敬畏神。所以你以后看到合照，你不要问我合照我怎么样可以更有智慧，这是一个比较没有智慧的问题，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时间话语，赐给我们真言，赐给我们领受的心，赐给我们啊有悟性，能够明白，借着各样的作为，各样的话语，各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更靠近上帝一点，我们可以更蒙保守一点，我们可以继续走在这条正路上。谢谢主帮助我们看清楚很多的事情，也帮助我们看清楚以后，我们跟这一些愿意一同奔跑天路的人在主面前持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